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29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午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呼吁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一切涉及新电邮调查的资讯。
We are calling on the FBI to release all the information that it has.
中国海警船撤离黄岩岛，美国指责中国违反禁令进口北韩的煤炭。美国歌手卜戴伦表示接受诺贝尔奖。下面。今晚的下面是新闻提议，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联邦调查局宣布重新开启对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伺服器的调查作出了回应。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作出上述宣布之后几个钟头，克林顿出面作出了回应。科米说，在另外一个调查当中发现的一些新的邮件可能涉及克林顿。克林顿呼吁联邦调查局公布所有涉及调查的资讯。他说
We are calling on the FBI to releaseall the information that it has.
克林顿说他们要求联邦调查局公布他们所掌握的一切资讯，甚至科米局长都说新的资讯可能无关紧要，既然是这样就让我们将它公布出来吧。克林顿还说他相信新出现的调查是不会改变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今年7月对这个案件所作出的结论。当时科米说克林顿在私人伺服器上保存政府电邮是极端粗心，但没有证据显示他蓄意和是没有获得授权的人分享机密资讯，并且试图对此加以掩盖。在有关消息星期五曝光之后，进一步的报道将新的证据和联邦执法机构对来自纽约的国会前众议员安东尼·韦立的调查联系起来。韦立是克林顿的高级助手阿伯丁的丈夫。韦立因为向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未成年的女子发送含有性内容的短信而正在受到调查。韦立现在已经和阿伯丁分居。政府方面的消息来源星期五说，联邦调查局在没收阿伯丁和韦立通讯工具之后，发现了来自克林顿私人伺服器的一些新电邮。克林顿的竞选阵营负责人波德斯塔对科米的极不寻常的声明提出质疑。该声明是以致函八名共和党众议员和参议员的形式出现。波特斯塔说科米应当立即向美国公众提供更多的资讯，并且表示他相信重启的调查将会证实克林顿是并没有任何过犯。共和党领袖先前多次埋怨克林顿是以一种的非规范的方式处理政府的电子邮件，他们为他们所认为的这种的抱怨得到证实而兴高采烈。一位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没人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对记者说，国务院将会全力配合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联邦调查局局长说，他没办法预计需要几长时间才能够完成新阶段的调查工作。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的川普欢迎联邦调查局的宣布，并且表示他希望联邦调查局是修正他们在今年7月犯下的可怕错误。当时科米局长曾经说，克林顿很粗心大意地处理电邮，但是他不应当被起诉。川普说，对克林顿电邮的调查是一个比水门事件重大的丑闻，对设在水门公寓的民主党总部的窃听的行动以及后来的掩盖，迫使前总统尼克松在1974年辞职。在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早就应当采取这种的行动。他发表声明说，对克林顿的调查起源于他滥用私人电子邮件伺服器，以及他拒绝对联邦调查人员讲出全部的实情。 中国海警船已经离开中非有争议的斯卡伯纳浅滩，亦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在此之前，中国海警船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在该海域驱赶菲律宾渔船。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星期六说，菲律宾海岸部防卫部门发现中国海警船、海军或者其他船只连续三日没有出现在有争议的海域。菲律宾渔民四年来第一次能够进入黄岩岛海域作业。不过菲律宾国防部长说，有关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核实。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六指责中国违背国际禁令从北韩进口煤炭。中国今年四月同意暂停从北韩进口煤炭，但是同时坚持民生和人道主义的贸易除外。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从北韩进口实际上是有所增加，去年从北韩进口了总额10亿美元的煤炭。布林肯说，根据联合国制裁的决议，除非能够证明煤炭出口所得是直接用于北韩的民众，否则应被禁止。但是中国的做法是，只要不能够证明北韩进口煤炭用于发展核武器，那就允许进行。美国歌手卜大伦说，他将会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打破了他对这个著名的奖项的沉默。他对瑞典文学院秘书达尼乌斯说，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令他讲不出说话，他非常欣赏这个殊荣。自从10月13号宣布他获得诺贝尔奖以来，这位今年75岁的艺术家一直没有对外界反复联络他的尝试作出回应。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人。在宣布他获奖之后，卜大伦两个星期保持沉默，导致瑞典文学院的一位成员说他是无礼傲慢。他在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星期五发表的一篇采访当中说，假如可能的话，他绝对会出席在颁奖的典礼。他形容自己获奖是令人惊奇，并且是简直不敢相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星期五表示，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城内或者是附近用几万人充当人体的盾牌，以阻挡伊拉克部队的推进。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发言人在日内瓦说，伊斯兰国卑鄙胁内的战略是企图利用平民人质的存在，令到某些地点、区域和军事部队免受军事行动的打击。这个实际上是拿着几万名的男女老少充当人体盾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两名新当选的香港本土派的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和梁仲恒最近出席香港大学学生会所举办的后立法会选举论坛，探讨选后中国因素对香港政局的影响。郑松泰表示，北京和香港政府藉着宣誓风波发动反辱华集会，激起香港人的爱国民族主义，瓦解香港的公民社会。梁仲恒认为，选后香港本土派进入修正的局面，他预料温和本土将会成为大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大学学生会与学生会刊物学院编辑委员会举办一系列后立法会选举论坛，最近举办第二场，题为《直视北京与香港共处的赤色幽灵》，探讨立法会选举之后北京的政治意志怎样影响香港未来的政局。两名新当选的香港本土派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和梁仲恒和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应邀出席。热血公民主席郑松泰在论坛上发言表示，立法会选举之后，多名年轻的本土派议员晋身立法会，令到外界对立法会的新气象有所期盼。不过郑松泰表示，过去三个星期北京和港府藉着宣誓风波发动大型的反辱华、反港独集会和舆论攻势，激起港人的爱国民族主义，令到过去两年由光复行动、雨伞运动以至区议会选举逐渐萌芽的本土思潮瞬间消散。
我又不会是说完全是没有这股力量，因为始终很多年轻人都现在开始去尝试理解当中一些的看法。但是就住我们的对家，现在他是突然间有一个所谓 moral ground， 個道德基礎或者道德嘅立腳點，就突然間出現個所謂民族大義嘅立腳點。而呢一樣嘢，我喺過去呢四年我係未接觸過。
鄭松泰表示，有熱血公民成員的父母和過去支持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的影星邵音音，都有參與星期三，即是10月26日包圍立法會的建制派反辱華、反港獨集會。他擔憂北京和港府藉著愛國民族主義瓦解香港的公民社會，令到立法會選舉之後香港的政治形勢由公民社會轉向國民社會，由個體走向集體。
而走向集體不是單純我們過去理解政府動員的民粹，而是裡面是突然間有個道德的基礎，就是一個民族大義。咁喺咁嘅情況底下，第三嘅就係你面對住呢一個極權，係突然間會變成一個係好似中真係喺大陸嘅共產黨一樣嘅政權，就係有一班五毛或者粉青佢哋支持緊嘅共產黨對住一班香港人。
鄭松泰表示，在香港公民社會消失轉向國民社會這個民族大義為基礎，去鞏固港府這個沒有民意授權的政府的合法性。他估計香港未來幾年的政局將會由過去的民主運動走向純粹的政治鬥爭。
我們以為在選舉之前，用一些好學術的講法，我哋期望有一個所謂嘅政治范式嘅轉變，就係由一個大中華轉向本土嘅范式。咁但係原來而家個范式嘅轉變，就係由一個公民社會嘅范式走向國民社會，仲要好快變成一個係中國大陸式嘅一個嘅政治鬥爭。咁可能你會覺得我係悲觀嘅。
青年新政立法會議員梁仲恆喺論壇發言表示，這次立法會選舉結果令到非建制派出現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換血，亦都令到外界有新的期盼。梁仲恆認為今屆立法會的確有一股新氣象，整體非建制陣營的意識增強，例如溫和民主派的民主黨都嘗試加入多個委員會做姿態式的抗爭，去競逐委員會主席等等。而公民黨多位議員星期三，即是10月26日的立法會大會，更加參與護送他和游蕙禎成功進入會議廳。
這些是我以前我不會想到他們會去做事，但是在今次這個月裡面其實是發生了的。我的分析就是叫本土派激進本土派，或者所謂一些進步啲嘅一個反對派嘅力量咧，其實我哋喺整個歷史任務上面咧，其實我哋儘管不著痕跡，但係我哋係達成咗某一啲嘅目標，就係拉闊咗個光譜，不斷拉闊咗個光譜。
梁仲恆表示，立法會嘅光譜拉闊咗之後，過往溫和民主派認為拉布好嚴重，而家拉布已經唔係一回事。而家連建制派都拉布，佢估計以後非建制派再發動拉布都唔會受到攻擊。梁仲恆仲話，立法會選舉之後，整體本土主義嘅路線，佢會形容為修正當中，而唔係潰散中嘅一個局面。佢估計溫和本土將會成為大勢。
而最後我預料嘅係所謂嘅溫和本土是會成為大勢。很多不同的人呢，其實他是年輕人也好，或者是一個不同年齡階層的人好，他未必很認同一個激進的抗爭方式，但是不能夠反對的就是我們以整個香港人的思想來說，那個想法呢是有進步的，手法可以溫和，但你的思想不能夠被這個所謂的溫和的手法所牽制住。
梁仲恆仲說，經過宣誓風波之後，市民大眾是傾向接受。他說星期三，即是10月26日做過一個實驗，他親身走到立法會示威區舉行的反辱華、反港獨集會的現場。 有参加者举住印有梁仲恒头像的示威牌，但是见到梁仲恒本人竟然没有向他指骂。梁仲恒没有明言这些没有指骂他的示威者是不是被动员而来，他认为从反占中到反辱华，港府的动员能力没有显著增加。梁仲恒表示对香港未来的政局发展比郑松泰乐观，他认为民族大义在香港一直存在，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金牌运动员访港受到普遍香港市民英雄式欢迎，但是今年里约奥运中国金牌运动员访港，香港市民的热情减退，甚至有批评港府不将欢迎中国金牌运动员访港的经费用来支援香港运动员。
其实在2008年开始，其实他们不停地做紧这件事，这件事亦都是中共政权一直以来在他们中国境内的管治的方针，就是制造一个外敌，嘗試去團結國民。以前一路用緊嘅可能係日本侵華嘅歷史啦，可能係美帝打我哋啦、圍堵我哋啦，可能係各樣嘢啦。今日佢都係用緊，而呢樣嘢係一路都存在，而我亦都相信喺未來嘅一段日子裏面咧，係會繼續。所以點解咧？好得意嘅，我哋每一次嘅即係決戰啦，不論係選舉啦，不論係一啲社會運動啦，好多人就會你會聽到一種講法嘅，你收外國人錢。你收美國佬錢來搞事。
梁仲恒表示香港的民主運動正在作范式轉移，過往雙普選是民主運動的終極方向，他認為經過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之後帶給他一個重要的啟示，追求雙普選已經不能夠打動香港人，因為民主已經不能夠解決香港目前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處理中國和香港的關係，怎樣尋求兩個主體中間的平衡才是往後解決問題的方向。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在論壇發言表示，最近立法會宣誓風波背後有北京動員有組織的力量，企圖打壓香港的本土意識，以致他們心目中認為有的港獨行動的發展。劉瑞兆認為，當梁振英以特首的身份就宣誓風波申請司法覆核，以及建制派製造流會阻止梁仲恒和游蕙禎再宣誓，民意開始出現逆轉的鐘擺效應。
政治有時所謂贏定輸，有時不一定是自己那方面做啱了多少事，而很多時候是會看對手那方面做錯了多少事。所以從這點來說，我覺得其實現在北京它是不計成本、不計政治成本的，它是實質上是破壞緊香港三權分立，而它亦都借勢去打破三權分立，不俾你。它亦都而家係不計後果的，所以而家個結咧係喺官方度。
劉瑞兆仲話：北京最近閉幕的六中全會，進一步確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核心。他預期未來幾年香港的政治局勢會出現北京的封建管治和香港現代社會訴求的碰撞，加上明年是1967年左派暴動50周年，他擔心有人會利用暴動翻案宣傳左派的政治觀念。劉瑞兆又認為未來幾年香港人面對的問題不只是怎樣面對習近平強硬的管治，更加要維護港人的核心價值。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俄羅斯人口學家預測到2050年左右，中國人可能成為俄羅斯第二大民族，因为目前填补俄罗斯人口不足的中亚移民的潜力，过一段时间之后将会被消耗完。除了用中国移民解决人口赤字问题之外，俄罗斯并没有其他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大学主办，刚刚在北高加索地区首府斯塔夫罗波尔结束的一场有关外来移民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俄罗斯学者扎伊雍齐科夫斯卡亚发表报告说，中国目前的失业人口数量要超过俄罗斯人口数量总和。如果俄罗斯和中国两国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持续下去，大约到了2050年，中国人可能成为俄罗斯的第二大民族。目前鞑靼人是排在俄罗斯人之后的第二大民族。今年77岁的扎伊雍齐科夫斯卡亚是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移民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俄罗斯的人口不足问题过去由来自阿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乌克兰的移民解决，但是这些国家的移民潜力多年前已经消耗完，目前主要依靠中亚地区的移民，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移民来补充俄罗斯人口的短缺窟窿。乌克兰危机后，虽然有大约100万乌克兰人涌入俄罗斯，但是这个只是临时现象。几十年来一直从事人口和移民问题研究的扎伊雍齐科夫斯卡亚说，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等中亚移民的潜力估计到了2030年之后将被全部用光，要使用俄罗斯经济能够正常运转，俄罗斯必须考虑吸收其他地区的移民。但环顾四周，除了中国能贡献移民外，俄罗斯没有其他的选择。他认为提高公众的退休年龄门槛根本不能够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局势十分严峻。扎伊雍齐科夫斯卡亚说，中国人流动性非常强，只要有工作机会就能够吸引到中国人。根据他的测算，到了2025年，俄罗斯将面临2000万劳动力人口不足问题，一半要依赖外来移民，另一半要靠俄罗斯自身解决。前提条件是退休人员和残疾人全部都要从事全职工作，所以俄罗斯解决人口不足的任务异常艰巨。俄罗斯社会学者祖巴列维奇认为，俄罗斯根本不可能大批的吸引中国移民，今日的俄罗斯社会气氛亦都不允许这样做。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ласти ждут от Китая денег, инвестиций и готовы смягчить
祖巴列维奇说，俄罗斯执政当局期待着中国的资金、中国的投资，并准备好在吸引中国劳工移民方面将目前的严厉政策缓和一些，单单是缓和，绝不是向中国移民敞开大门。俄罗斯社会不欢迎并排斥外来移民，俄罗斯当局如果吸引大批中国移民，肯定将造成当局与社会的对立和冲突，执政当局不会这样做。但扎伊雍齐科夫斯卡亚说，俄罗斯不应该对中国移民的问题视而不见，更加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俄罗斯早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使社会对此做好准备越好。否则大批中国移民涌入可能使俄罗斯社会感到措手不及。社会学者祖巴列维奇认为，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多数都来自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对中国移民不一定会有大吸引力。
Но сейчас основная миграция трудовая идет внутри Китая, правильно? Люди едут в Пекин.
祖巴列维奇说，目前的劳动力人口流动主要集中在中国国内，公众去北京、去中国的其他发达大城市或者是周围地区，因为那里有工作，所以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条件与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相比，很多人会移民到中国的发达地区，而不是俄罗斯远东。另外，中国的工资水平现在增长得非常快，而俄罗斯远东等地能够赚钱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人口学者扎伊雍齐科夫斯卡亚认为，近年来远东地区移民的特点是，很多人除了移民到俄罗斯、欧洲地区外，一些远东当地的专业人士亦都移民到中国。扎伊雍齐科夫斯卡亚还认为，外来移民对俄罗斯有益而不是威胁，应该改变俄罗斯社会之中对外来移民的负面睇法。俄罗斯媒体过分夸大了目前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数量，中国移民实际数量要远远少于媒体报道的数字。随着俄罗斯和中国日益走近， 多数已经被官方控制的俄罗斯媒体上，目前有关中国移民的报道已经不像几年前那么多。那些的报道都很负面，包括中国移民不讲卫生，不懂文明礼貌，中国移民愿意聚居在一起，中国人的社会非常封闭等等。中国移民问题在俄罗斯一直非常敏感，中国移民通常同中国威胁到和中国扩张联系在一起。俄罗斯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在中国移民过多会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安全，将有丢掉远东和西伯牙。扎伊翁齐科夫斯卡亚认为，俄罗斯的西部欧洲地区亦都应该对中国移民敞开大门，这样可以避免中国移民集中在远东和西伯利亚。此外，俄罗斯亦都应该对南韩以及越南移民敞开大门。扎伊翁齐科夫斯卡亚说，包括远东地区在内的一些俄罗斯官员和政治人物时常炒作中国移民威胁，但中国人在远东等地开办的商业设施亦都成为一些俄罗斯官员的收入来源。据报道，莫斯科市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中，来自移民方面的收入已经超过了石油和天然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距离美国总统的正式选举还有十一日的时间，美国的一些学者担心，一旦川普当选，美国可能会转向孤立主义，美国在全球的盟友体系有可能面临危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0月27号星期四上午，华盛顿布鲁金斯智库举行有关美国下一任总统对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关系和国际自由秩序的影响的研讨会。会上主要讨论了一旦川普上台，他的政策对欧洲和中东盟友会产生什么影响。川普在竞选中表达的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好感亦成为讨论的重点内容。川普在外交政策的言论令很多美国学者担心，一旦川普当选，美国可能会陷入孤立主义，而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关系亦因此可能会面临危机。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安全项目主任汤姆·赖特说，川普基本上是反对盟友体制，不单止是费用分担的问题，他希望使美国摆脱对全球的安全承诺，他还反对自由贸易，他想川普更倾向于重商主义。赖特星期四在布鲁金斯举办的有关美国下一任总统对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关系和国际自由秩序的影响的研讨会上讲这番话。他补充说，如果川普当选，这样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影响将是几十年来罕见。他提到，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的话，他可能会加强与区域盟友的关系。赖特说，克林顿更加是从地缘政治和区域角度来看待政治问题，特别是从中东、东亚和欧洲这三个热点地区，目前这些地区都出现了一些恶化的因素，对全球秩序以及美国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克林顿会稳定和加强这些地区的秩序。川普对俄罗斯的亲近态度令学者担心，一旦川普希望与俄罗斯达成某种伙伴关系，这个将影响美国与欧洲和北约的关系。不过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的费奥娜希尔指出，川普更可能希望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协议。赖特说，克林顿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他上任之初将比较艰难，克林顿希望加强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来制衡俄罗斯。对于美国这次总统大选中出现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是否会影响美国未来的盟友关系时，专家认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在美国的大选中一直存在，只是这次川普无限制地利用了这种情绪。他们警告说，如果克林顿在经济和贸易上的政策不成功，这种民粹和民族情绪可能会再回来。在经济贸易政策上，希拉里克林顿亦倾向孤立主义。美国第一，他已经明确表示反对推进自由贸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学者还指出，川普提出使美国的欧洲和亚洲盟友应该分担更多的安保费用，其实有一定道理。现在各国的民族主义都高涨的时候，菲律宾为了自己的利益亲近中国，同埋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退出欧盟的时候，所以美国亦应该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在被问到美国新总统应该加强或者是修补边三大盟友关系的时候，费奥娜希尔认为欧洲、 G7 和亚太地区盟友关系最重要，而赖特则指出德国、沙特和日本对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关系都非常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莫冠生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泰国开放前国王的灵堂，几万名的民众前往吊唁。网络安全专家说中国黑客试图打入美台防务会议，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泰国前国王普密逢的灵堂星期六首次对外开放，几万名民众前往金碧辉煌的大皇宫吊唁。另一方面，联合国大会赞扬泰国前君主的功绩。泰国前国王普密逢的停灵厅10月29号向民众开放，成千上万名的泰国民众前往位于曼谷市中心的大皇宫排队瞻仰前国王的遗容，向他表示敬意。泰国警方说瞻仰者达到8万人，殿内每日将会只能够接待1万人。普密逢的遗体暂时安放在棺里面，旁边是象征的骨灰罐，僧人将会连续诵经100日，皇族的人员殿内轮流守灵。美国电脑网络安全专家说中国黑客最近发动网络的攻击，目标是参加美国台湾防务工业研讨会的人。有关官员说这次美税网络的攻击发生在本月较早时候在维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会议举行期间，来自国防部门的官员、国防工业界代表、防务安全专家和智库学者参加了会议。华盛顿地区网络安全公司的创办人斯蒂芬·阿代尔说这次网络攻击是基于中国的网络钓鱼电子邮件，个邮件要求接收者打开，邮件包含恶意软件，可以令到黑客进入所有同嗰个电脑网络相连的系统。主办呢次研讨会的美台工商协会的副主席丹尼尔森对美国之音话，该协会多年来一直是黑客攻击的目标，因此一直对黑客的攻击保持住警惕。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在伊拉克军队从伊斯兰国武装手中夺回摩苏尔城的控制权之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会有几个高级的领袖留在那里。很多现任和前任的情报的部门官员拥有这个共识，虽然伊拉克官员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坚称声称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是匿埋在摩苏尔城某个的掩体当中。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在讨论这位伊斯兰国领袖和他下落的时候一直延迟谨慎，但他们说目前很清楚的是伊斯兰国一些领袖已经离开摩苏尔。他们强调说最近几个月的空袭已经对这个恐怖组织造成了显著的打击。星期五，俄罗斯未能够重新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这个被认为是对俄罗斯为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支持的谴责。在秘密的投票当中，拥有193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选举出14个成员国加入由47个国家组成的人权理事会，这个联合国主要机构负责推广和保护人权。匈牙利获得144票，克罗地亚获得114票，都高于俄罗斯的112票，这三个国家竞争理事会当中的两个地区的席位。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对莫斯科这次的败落是进行了淡化处理，他对记者说票数很接近，莫斯科面临激烈的竞争。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很幸运，因为他们不是大国，不似得俄罗斯一样要暴露于国际外交的风云之中。美国当局在星期五表示，俄罗斯媒体负责人米哈伊尔·列申去年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里面的不明原因死亡事件是意外发生。这名俄罗斯人的部分死因是由于几日的过量饮酒所导致的酒精中毒。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协助之下，华盛顿特区的警察对此事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华府当局表示，列辛的死亡应该部分归咎于急性乙醇中毒。列辛曾经担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顾问。华府警方和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五共同发表声明说，根据包括录影片段和证人证词在内的证据显示，列辛当时独自在旅馆房间里面的时候受伤并导致死亡。官方表示，列辛是由于受到酒精中毒的影响而连续跌倒并且因此受伤。负责这个案件的首席死因裁判官在2015年11月5号确认列辛的死亡是处于急性乙醇中毒情况下几次的跌倒，导致头部是遭受到撞击致伤，伴随有颈部、躯干、上肢和下肢的多处的钝力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随着中国首富王健林和他的万达集团不断收购荷里活的影视业公司，并且鼓励荷里活的影视作品当中增加中国的元素，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当局的审查制度会影响荷里活的表达自由和他们的影视作品的内容。另外一些议员就担忧，在来自中国的大量资本涌入荷里活之后，荷里活会逐渐沦为中国政府政治宣传的工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盏的报道。
当王健林站在港台上要台下荷里活的专业人士在今后的电影里面加入中国元素，并且强调这个完全是商业考量，不带有任何政治观点时，台下响起了零星的笑声。中国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上个星期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向包括洛杉矶市市长艾利克加希提和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谢丽尔布恩伊萨克斯在内的数百人发表演讲。王健林说，荷里活要想办法使中国观众开心，你不能够说我只是想到这个市场上去赚钱，但是我不管你的口味，我不管你的观众，我还要有一些政治人士的观点，我要保持我电影的所谓独立性，这个是不符合商业规律的。王健林说，赚钱就是赚钱，不要跟政治挂钩。不过王健林和他的大连万达近年来在荷里活买买买的行为却引起了一些美国政治人士的警惕。自2012年起，大连万达已经相继将 AMC 电影院和传奇影业这两家全美知名的影视企业收入囊中，并且正在收购迪克克拉克森影视制作公司以及卡默克院线的两家美国公司。一些美国议员就万达对荷里活发动的这一场金元攻势向美国当局提出了警告。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经讲过，他的目标就是改变美国的流行文化一家独大，并且改变目前由西方人制定规则的局面。史密斯议员说，万达正在试图做的，或者说万达代表中国专政政府试图做的，可能远比王健林所说的更为严重。
It's a concern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史密斯议员说，首先是为中国人民担忧，毫无疑问中国的内容审查制度仍在继续。对于世界其他的地方来讲，由于有资源整合的因素，在一个审查制度盛行的国家，美国将会面对很多电影和纪录片永远不会被制作出来的局面。中国政府一直会尽可能的美化自己，政治宣传就是这样，受损害的将是真相，而且是严重的受损。史密斯议员还说，一旦荷里活变成了中国政治宣传者的工具，将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现在美国将会使一个政治宣传者利用荷里活多年磨练出来的那些非常有效的劝说工具。荷里活擅长讲一个好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将是有关中国政府的一个虚假的故事。此外，国会众议员、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商务、司法、科技小组委员会主席约翰·克伯森本月初致信司法部，点名要求司法部对大连万达集团对美国娱乐业公司进行的收购行为予以审核。上个月更加是有16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政治问责局， 要求该机构审查是否应该扩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职权，使其能够监察中方对美国媒体公司的收购行为。海外投资委员会是由美国财政部主持的跨机构组织，有权对可能导致外国人控制美国商业贸易的交易活动进行审查，以评估这些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议员他们在信中问到，国家安全的范畴是否应该扩大到应该对有关政治宣传以及媒体与软实力机构所引起的担忧。前国会众议院资深众议员法兰克·沃尔夫上个月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通过控制美国电影的资金和发行，并且迫使美国电影进行内容审查以便进入中国市场，北京可以有效地指定哪一些电影可以上映，哪一些不可以，而且对美国最伟大的文化输出施加强大的控制。对于美国政界人士的担忧，王健林在9月底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回应议员多虑了。他说，当荷里活向中国出口电影时，需要考虑到中国观众的口味以及市场的需求。美国电影想在中国赚钱，或者就要增加一些中国元素。但是王健林表示，万达不是在这里入侵荷里活。现在已经划归万达旗下的传奇影业的首席制片人玛丽·派伦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最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涉。他补充说，万达使传奇影业有了提升产出的可能性。对于王健林多虑的回应，克里斯·史密斯议员表示，目前中国在人权领域方面的情况都一直在恶化，对文化产品的内容审查也都更为严格。他说，现在一名中国超级富豪在美国进行这种的宣传行动，他以及其他美国政界人士当然有理由对此严重关切。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美国新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上任后推出两大提案，一个是取消某些税务，第二是减少上届总统约翰·亚当斯任命的法官人数。这两大提案都得到国会的批准。亚当斯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内，国会通过一项司法法案，授权亚当斯随意任命法官。联邦党人因为失去总统宝座和国会多数权，所以希望借此保住对司法部门的控制。根据这项司法法案，亚当斯总统迅速增设法院，增加法官，参议院亦大开绿灯，立即签发任何文件。不过有些法官在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之前就拿不到委任状。杰斐逊上任后拒绝向这些法官签发任何证书，其中一名法官叫做威廉·马伯里，他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就此做出裁决。联邦最高法院当时的首席大法官是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马歇尔原本打算勒令共和党政府向马伯里颁发任命证书， 但是念头一转又改变主意，他知道杰斐逊政府一定会拒绝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这样做最高法院的权力难免会受到削弱。马歇尔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应该有权否决国会和总统签署的议案，他觉得马伯里一案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可以让他的想法变成法律。马歇尔经过慎重推敲做出如下裁决。首先他表示马伯里有权得到司法任命证书，他跟着说马伯里被剥夺了这个合法权利，他说任何人即使是总统亦不能够剥夺个人的合法权利。马歇尔跟着这么写，马伯里根据1789年的一项立法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这项立法规定公民有权要求最高法院命令下级法院或者政府官员采取行动。马歇尔解释说宪法严格规定最高法院的权限，最高法院只能听取涉及外交官员和各州的直接请求，除非下级法院已经做出裁决，否则最高法院不能够直接插手。马歇尔说1789年的立法允许马伯里将案件直接提交最高法院，但是根据美国宪法这样做是不可以的。他补充说宪法是美国的基本大法，因此国会立法实属违宪，无法律效力。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就此达到自己的所有目的。第一，他清楚地表明马伯里有权得到任命。第二，他避免和杰斐逊政府的一场斗争。第三，亦是最重要，他宣称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就国会立法的有效性做出裁决。杰斐逊总统意识到马歇尔大法官这个裁决的重要性，他并不赞成，但是他亦等待联邦最高法院行使这个权力。杰斐逊任期内，联邦党人曾经多次提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的立法违反宪法，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要求最高法院取消这些立法。杰斐逊总统第一个四年任期内，美国和法国的关系十分紧张，法国和意大利签署秘密协议，北美路易斯安那的一大片土地都是处于法国的掌控之中，当时法国的统治者是拿破仑。杰斐逊不希望看到拿破仑的势力进入北美，他认为法国的出现会对美国的和平构成威胁，因此决定收购路易斯安那的部分地区。杰斐逊任命詹姆斯·门罗为特派员前往巴黎进行谈判，动身前门罗和杰斐逊总统、麦迪逊国务卿一起就法国可能提出的各种提案进行讨论，确定美国的立场。首先，只要法国肯卖，门罗就将密西西比河以东土地全部都买；如果法国不答应，门罗就要设法将密西西比河口附近的一块地买了下来，将来在那里建一个港口。不过门罗根本没有机会说明美国的立场。拿破仑为了和英国打仗紧急等钱用，所以授权法国财政部长将法国在北美大陆的土地通通卖给美国，包括整个路易斯安那。门罗欣然接受，双方最后达成协议，将密西西比河和他的支流所灌溉的所有土地卖给美国，售价8000万法郎。因为杰斐逊总统担心法国在北美大陆上的存在会威胁到美国的和平与安宁，但是美国东北部的联邦党人反对购买路易斯安那，他们担心这样做会使东北各州的势力受到削弱。联邦党领袖原来计划在这些州建立一个新政府，但是纽约州的加入必不可少。美国副总统艾伦伯尔是纽约州的政治领袖，亦是纽约州长候选人。联邦党人相信伯尔会赢得选举，并支持他们组建新政府的计划，但是联邦党人的另外一位重要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信任伯尔，他们两个人长期敌对。 康密尔顿在纽约选举过程中对伯尔提出严词批评。他的话出现在很多报纸上，伯尔最后落选，联邦党人在东北各州组建新政府的计划亦因此胎死腹中。选举结束后，伯尔要求汉密尔顿收回先前的攻击性言论，被汉密尔顿一口回绝，两个人此后多次交涉，但是汉密尔顿的解释始终不能够令伯尔满意。他认为汉密尔顿的言论伤害自己的荣誉，要求和汉密尔顿决斗。当时绅士为了捍卫自身荣誉，往往会采取决斗的方式，一般都是用枪。汉密尔顿不赞成决斗，因为他的仔就是在一场决斗中被打死，但是这次他接受伯尔的挑战。决斗定于1804年7月11号进行，地点是纽约市哈德逊河对岸新泽西州的维豪肯。他们约好在岸边一块高大的石墙底下见面。汉密尔顿和伯尔各就各位，上好子弹。汉密尔顿的朋友宣布决斗的规则，他最后问两位先生，你们都准备好没？两个人都回答准备好。沉寂片刻之后，裁判发出决斗开始的信号，伯尔和汉密尔顿同时举起手枪。两声枪响过后，汉密尔顿跌在地上，伯尔用遗憾的眼神望下汉密尔顿，转身离去。决斗第二日，汉密尔顿宣布死亡。美国各地报纸都报道了汉密尔顿去世的消息，多数人听到他的死讯并没有激烈的反应。在他们看来，这个只不过是一场个人恩怨的悲惨结局，但是伯尔的政敌指控他犯下杀人罪，伯尔因此逃往南部的乔治亚州避难。当时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共和党人再次提名杰斐逊作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副总统的人选则由伯尔改为做过七届纽约州长的乔治克林顿。联邦党人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分别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平克尼和纽约州的鲁弗斯金。当年的选战十分平静，候选人不会到处演讲，共和党人的宣传材料力数杰斐逊政府过去四年里面的政绩。他们说以前联邦党人的政府加税，但是杰斐逊取消很多税务，联邦党人使国家背负数百万美元的债务，但是杰斐逊一分钱都没有借。此外，杰斐逊没有动过一枪一炮就得到路易斯安那，这些都是事实。联邦党人无从辩驳，他们亦知道杰斐逊会当选连任，但是联邦党人觉得自己的候选人怎都会得到40张选举人票，但是选举结果令他们目定口呆。杰斐逊得到162张选举人票，而联邦党候选人平克尼只有14张票。跟着下来的四年，托马斯·杰斐逊将继续承担总统的重任。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过美国独立日，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go out 以及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Larry， 看看你这一身打扮，红色上衫，白短裤，蓝袜，再加上这顶美国国旗图案的帽，你简直就是一面大的星条旗。
Thanks, Li Hua. You know that it's Independence Day, so I wanted to dress up for the occasion.
哇，你在面上还画了国旗？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Well, Li Hua, I just love the 4th of July, so I wanted to go all out.
Go out? 出去玩就玩啦，做什么要 go all out?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go all out, you make the biggest effort possible.
哦、oh, ，go all out 就系全力以赴。你只系话你好中意七月四号独立日，所以一到咗呢一日，你就要搏命咁打扮。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a really important project due for work this Friday, so everyone at the office is going all out this week.
哦，你哋公司呢个星期五必须要做完一个好重要嘅项目，所以你同同事呢个礼拜都要开足马力工作。哎，系啦 ，Larry， 今晚系咪可以睇到烟花表演噶？
Yeah, usually the fireworks are really good. Washington, D.C. really goes all out for the fireworks show.
冇错，每年嘅独立日，首都华盛顿都会倾尽全力办一场大型嘅烟花表演。不过 Larry， 讲真啦，美国独立日嘅烟花真系比唔上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嘅烟花。
Well, that's true. China really went all out for the Olympics, so the fireworks display in Beijing was really amazing.
诶，咁 Larry， 美国人喺独立日呢一日中意做啲乜嘢噶
？Most people like to barbecue on Independence Day.
烧烤我最中意噶啦，我哋系咪今日都可以烧烤啊
？Oh yeah, we're going all out. I bought so much delicious food that it's going to take us a week to finish it all.
太好啦，我要开怀大食一餐啊！诶，等阵，我哋好似冇烧烤架喎。
No problem. I went to the store yesterday and got a fancy new grill.
你特登买咗个烧烤架
？Yeah, I went all out and bought the nicest grill they had.
你呢次真系荷包大出血啦！买咗最好嘅烧烤架，太好啦！诶，我哋而家就可以开始准备烧烤嘅肉。
Sounds good。
Larry。呢啲烟花真系靓啦，不过我总系觉得自己放烟花更加好玩啊。
I guess that's true, but it's dangerous.
Larry， 你唔使惊，我系放烟花嘅专家。出年我哋唔好嚟呢度睇啦，自己喺后院放啦。
Well, all right. If you're really a fireworks expert, next year we can do them at home, and you can give me some pointers.
I can give you some pointers.咁即系点解啊
？When you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you give him or her small pieces of advice.
Oh,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就系同人出主意。你系话出年我哋自己放烟花嗰阵，叫我教下你
？Exactly.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Eric really wanted to join the soccer team at school, so he found a coach to give him some pointers before the tryouts.
Eric 想加入学校嘅足球队，所以喺参加选拔之前揾咗个教练指点下佢。Hey, Larry, 我有啲肚饿啊。
Should we go to a restaurant?
唔使，你睇嗰边咪有个卖热狗嘅摊档咩？我哋去买个热狗就得啦。
Let me give you a pointer, Li Hua. Never eat street vendor food.
咁又系，街边啲嘢可能唔干净噶。我哋仲系坐地铁去揾个正式餐馆啊。
Here's another pointer for you, Li Hua. The metro will be really crowded tonight, so it will actually be faster to walk to the restaurant.
系噃，今日咁多人嚟睇烟花，地铁肯定逼死啦。
But Li Hua, how can you possibly be hungry after we went all out on that barbecue just a few hours ago?
Larry, I'm going to give you a quick pointer. 唔好睇小我嘅食量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o all out， 表示全力以赴；而另一个咧就系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意思就系指点拨出点子。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 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纠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